他今天所说的题目是人生的价值，他使用了我们刚才所唱的诗篇第八篇。我们打开诗篇第八篇好吗？打开了的话就请听我读出，其实刚才我们都唱过一次了，希望能够我们有机会再唱，回家将这个的诗篇每人都能够唱在我心里面。请听我读出。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地何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将以下时间都是交给吕宏志牧师，我们请吴志刚弟兄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到美德教会粤语堂一起分享神的话。
感谢主有机会，我哋今日嚟到美德教会粤语堂分享神的话。
我想，当我们人年龄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常常就会分别很多事情的价值。
我哋人个年龄越来越长大嘅时候，我哋就会分辨人嘅价值。
有一些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有一些事情是不太有价值的。
有些事情是很有价值，有些事情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深入的去思想分别价值是用什么标准的时候，
但我们越来越深入思想分价值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的价值背后还有一个不同的标准。
我们想到在价值的背后有不同的标准。
像很多中国人认为知识很重要，
很多中国人觉得知识很重要，
认为科学万能理性至上，
认为科学万能理性至上，
所以他们认为有学问的人比较有价值，读名校的人比较有价值，
他们觉得有学问的人有价值，读名校的人有价值。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人，他的人生是以享乐为目的，
另外有些人他的人生是 用享乐来作目的。
他觉得也许你读书读得越多人越笨，
他们觉得读书越多人就越笨。
最聪明的人是会寻欢逐乐的人，
最聪明的人是会
寻欢逐乐，寻找快乐，
寻求快乐的人，
寻欢作乐。 OK， 所以有钱的人是有价值的，
所以有钱的人是有价值的，
会玩的人是有价值的，
识玩的人是有价值的。
另外也有一些人在追求全人类的幸福，
亦都有人追求全人类的幸福，
最注重做事情的效益，
最注重做事情的效益，
为达到目的却不择手段，
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不管是黑猫或者是白猫，
唔单单系黑猫或者系白猫，
怎么样才是好猫？
咩嘅叫好猫咧？
会抓老鼠，
会捉老鼠嘅。
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只要达到目的，用咩嘅手段都可以。
有成就的人是有价值的人。
有成就嘅人系有价值嘅人。
但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中国人，
但亦都有啲好比较传统嘅中国人，
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好注重人同人之间嘅关系。
中国俗话说“百善什么为先”，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百行咩为先”，
孝为先。
靠为先。
万恶什么为首？
万恶咩为首？
淫为首。注重人与人的人伦关系。
注重人同人嘅人伦关系。
有钱并不值得，并不是很有价值。
有钱唔系好有价值。
有道德才是有价值。
有道德先系有价值。
现在时代到了所谓的后现代的时代。
而家时代去咗一个后现代嘅时代。
对前面所有的价值都否定了。
对前面所有嘅价值都否定。
你好，我也好。
你好，我亦都好。
大家都有价值。
大家都有价值。
也是大家都没有价值。
亦都大家都系冇价值。
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基督徒嘅价值观系啲咩呢？
我们根据圣经来看，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呢？
我哋根据圣经去睇咩就系有价值嘅人生呢？
诗篇第八篇问说：人算什么？
诗篇第八篇问人算什么？
人怎么样才有价值？
人点就系有价值呢？
人价值的根源从哪里来？
人嘅价值嘅根源系从边度嚟？
我们在这一生中间怎么样提升我们的价值？
我哋人生中间点去提升我哋嘅价值？
诗篇第八篇里面点出了一个方向。
诗篇第八篇点出一个方向。
人生的价值是跟神的荣耀有关系。
人生嘅价值系同神嘅荣耀有关系。
人在世界上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相信神。
人在个生命上面有价值，因为人相信神，
因为神肯定我们的价值，
因为神肯定我们的价值，
我们人生的价值就因此能够成长，
我们人的价值就因此可以成长。
所以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
我们看诗篇第八篇，
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把它读一遍，
我们一起去读一次，
就麻烦你用广东话读一遍，请大家能够的话也一起读一遍，
我会用广东话读一次。耶和华我们的主哦，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口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哦，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这一首诗的第一节跟第九节最后一节是差不多的。
这首诗第一和第九节是差不多的。
差一点点，但是主要的意义是讲到神是荣耀的。
差的那么多，但主要的意义是讲到神的荣耀。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这是这首诗的开头跟结尾。
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
代表说人生的价值是在神的里面。
讲到人生的价值是在主的里面。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打狗要看谁？
中国人有一句话讲打狗要看什么呢？
要看主人。
要看主人。
这只狗不能打，因为它的主人很厉害。
这只狗不可以打，因为这个主人很厉害。
我们虽然不好，我们虽然软弱。
我们虽然不好，我们虽然很软弱。
但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是全能的。
但我们的神是荣耀的，是全能的。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讲到神的主权。
讲到神的主权。
神是那位尊贵荣耀的神。
神是那位尊贵荣耀的神。
所以我们相信说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是一切喜乐的源头。
我们相信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一切喜乐的源头。
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离开神的人生是痛苦的。
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离开神的人生是痛苦的。
常常我们在教会聚会，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
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教会聚会有的时候缺乏神的同在。
教会的聚会有时候缺乏神的同在。
我们来这边是敬拜神。
我们来这里是敬拜神，
但是如果缺乏神的同在，我们来这边只是享受一场娱乐。
但如果缺乏神的同在，我们来这里只是一个娱乐。
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分享，有神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团契。
我们一起彼此分享一下神，我们在中间，这个是一个团契。
但如果我们没有让神在我们中间，这只是一个社交活动而已。
如果我们没有神在中间，只是一个社交活动。
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常常出去宣教短宣 去服事。
我们教会有整个都出去有短宣的服事。
跟神一起出去是宣教。
跟神一起出去是宣教。
有的时候出去却不跟神一起出去，这是旅游。
但有时我们 没跟神一起出去，只是旅游。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
选择你生命的中心是神还是你自己。
要选择我们每个人的中心究竟是神还是我们自己。
这篇诗开始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这篇诗一开始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就肯定说他是神，他是我们的主，他跟我有关系。
就讲到他是神，他们的主跟我们有关系。
我的人生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的人生是以基督为中心，以神为中心。
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为基督，以基督为中心，以主为中心。
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篇第一篇讲到你的名何其美。
神是那样子伟大荣耀的一位神，我们怎么能认识他呢？
神是一个伟大荣耀的神，我怎么认识他呢？
除非他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他是谁。
除非他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告诉他是什么。
世界上许多的宗教都在那边寻找神。
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在寻求神。
但是只有我们所相信的圣经，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但只有我们所相信的圣经，神将它启示给我们。
神怎么启示呢？是用他的名来启示。
神怎么启示呢？是神是用他的名来启示。
我们原来不认识他，他告诉我们他是谁。
我们原来不认识他，他告诉我们他是谁。
他在人的历史文化中间，
他在人的历史文化中间，
使用人的文学跟文字，
用人的文学和文字，
告诉我们他是谁，
告诉我们他是谁。
这是圣经里面神的名。
这个是圣经里面神的名。
神的名代表神自己。
神的名代表神自己。
神自己是何等的伟大，是人的文字没有办法描述完全的。
神的名是很伟大，是用我们的文字没办法描述的。
但是神愿意把自己用这些名这些文字表达出来，让我们认识他是谁。
但神愿意用这些文字去将它表达出来，给我们认识他。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名字有很多的地方。
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名字有很多的地方。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这个生命成长不是你会做多少事情。
这个生命的成长不是在于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你对神认识有多少，
而是在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
你越认识神，你的生命越成长。
你越认识神，你的生命就越成长。
你越认识圣经上面神的名，
你越认识圣经上面神的名，
你的祷告可以更加的丰富，
你的祷告可以更加的丰富，
你的人生可以更加的成长成熟，
你的人生可以更加的成长成熟。
也许你我就可以更加的像耶稣基督，
你和我都会更加像耶稣基督。
第一节继续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第一节继续讲到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神是一切喜乐的源头，神是一切价值的源头。
人是一切喜乐的源头，一切价值的源头。
人生的价值根源在于神。
人的价值是根源在于神。
圣经上说世人都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里面怎么说人是怎么亏欠了神的荣耀呢？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怎么样子来降低人生的价值？
怎样才可以降低人的价值？
犯罪。
犯罪。
犯罪就是远离神。
犯罪就是远离神，
就是不像神，
就是不似神，
就是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不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
去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
去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
圣经上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圣经里面讲到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前面一句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前面讲到 你的名字何其美。
神的名四下要我们认识他。
神是要我们认识他。
神继续把在整个大自然中间彰显他的荣耀，
神在大自然的中间彰显他的荣耀，
要我们反复的借着大自然，借着神的启示，神的话，圣经来认识他，
神在借着大自然，借着神的话给我们认识他，
认识他的荣耀，
认识他的荣耀。
所以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思想神是谁，
我们每次读圣经我们要思想神是谁，
思想神跟我有什么关系，
去思想神跟我有什么关系。
最近礼拜五晚上我参加的一个小组是一个是一群伯父伯母年长的小组，
最近我礼拜五去参加了一个比较年长伯父伯母的一个聚会，
前天晚上我就请他们查完经以后，我说你们选一句这个圣经中间对你最重要的话。
前日查完经之后，我就问他们，你选圣经里面一句对你们最重要的话。
这个礼拜就反复思想这一句话。
这个礼拜你就反复思想这一句话。
有几位老伯伯就讲说，这段圣经里面对我最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有个老伯伯就跟我讲，这段的圣经是对我影响最深。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们看到神，也要在神的话中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看到神，也要在神的话里面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的人生原来犯罪是亏缺神的荣耀，
我们人犯罪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而人生的价值能够重建就是恢复神的荣耀，
人的价值能够重建就是恢复神的荣耀，
恢复神的荣耀当然就是远离罪恶，
恢复神的荣耀就是远离罪恶，
更加认识神，
更加认识神，
更紧紧的跟随神，
更加紧紧去跟随神。
所以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圣名是何等的荣美，
第一节俾我哋睇到神嘅圣名系比几咁荣美。
在第二节，好像开始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第二节开始一个比较好特别嘅话题。
如果神是这么伟大，这么荣耀，
神系几咁伟大，几咁荣耀？
第二节描述说，你因为敌人的缘故。
第二节讲到你因为敌人嘅缘故。
讲到神有敌人，
讲到神有敌人，
这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
呢个系我哋唔容易明白嘅。
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好的，但是常常不完美。
我的人生应该是好的，但是常常不完美。
这个世界应该是美善的，但是常常不完美。
这个世界应该是美善的，但是常常都是不完美。
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当神创造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以后，伊甸园中间会有一条蛇。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完了之后，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一条蛇。
罪恶的问题是我们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罪恶的问题是我们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人世间许多的苦难的问题都因为人犯罪软弱堕落受到咒诅，
人世间很多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犯罪受到咒诅，
背后有那个恶者有仇敌，
背后有恶者有仇敌。
这边说你因敌人的缘故，就代表说神有敌人。
这里讲到你因敌人的缘故，就代表神是有敌人。
这个敌人也是你我的敌人。
这个敌人都是你和我的敌人。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罪恶或者苦难的奥秘，
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罪恶和苦难的奥秘，
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有办法。
但圣经讲到神有办法，
神已经得胜了，
神已经得胜了，
神还要再得胜，
神还要再得胜，
神要借着你我这些他的儿女来得胜，
神要借着你我这些我们的儿女来到得胜。
原来我们犯罪亏缺神的荣耀，现在因为靠着神得胜，我们增加了价值，重新得到价值。
我们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因为得胜 得到神的荣耀，
是圣经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神所建立的能力不是他自己 很有权威很有权能，
神的能力不是因为他有权威有权能。
神用很特别的话在诗篇里面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
神用很特别的办法，他曾经讲到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耶稣曾经在圣殿里面引用这一句圣经，
耶稣在圣殿里面引用过这段圣经。
耶稣说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赞美的话，
他讲到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赞美的话，
神借着软弱的婴孩胜过强壮的仇敌，
神借着软弱的婴孩胜过了强壮的仇敌。
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都崇尚那些强壮的得胜者，
因为我们在世上的价值观都是崇尚这些强壮的得胜者，
我们很有能力，
我们很有能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会做事情，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会做事，
很聪明，
很聪明，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大大的发展我们的能力，
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发展我们的能力。
圣经上说神不喜悦这样子的人，
圣经讲到神喜悦这些这样的人，
神喜悦婴孩跟孩童，
神是喜悦婴孩和孩童，
婴孩孩童不是没有罪的人，
婴孩孩童不是没罪的人，
他还不会说话就会假哭，
他未识讲嘢嗰阵时佢就诈喊，
他是我们是大罪人，他们是小罪人，
我哋系大罪人，其实佢哋系小罪人。
婴孩跟孩童跟你我有什么不一样呢？
婴孩同孩童跟你同我有咩唔一样呢？
因为婴孩跟孩童的特色是依靠，他们不能靠自己。
因为婴孩同孩童系依靠，佢哋唔可以靠自己。
我们长大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
我哋长大了，我哋以为可以靠自己。
靠了自己就不靠神。
靠了自己，我哋就唔依靠神。
请问仇敌的力量比较大，还是你我人的力量比较大？
请问仇敌嘅力量比较大，定系你同我力量比较大呢？
仇敌的力量比你我的力量大。请问神的力量？大还是仇敌的力量大？
请问神的力量大还是仇敌的力量大呢？
所以你我如果要得胜就必须依靠神，
所以你我如果要得胜就必须要依靠神。
圣经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圣经讲到你我因为敌人的缘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刚强的人容易靠自己骄傲，
刚强的人容易靠自己骄傲，
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
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
谦卑的人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
谦卑的人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
必须依靠神，别无办法，
必须依靠神，别无办法。
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说他夸自己的软弱，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夸自己的软弱，
因为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耶稣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我的能力在哪里显得完全？
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显得完全呢？
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所以我们跟神祷告，
我们同神祷告，
不要学法利赛人说我很好我很好我很好，
不要学那些法利赛人说我好好我好好我好好。
我们要学那个税吏那个罪人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好像那些税吏罪人这样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神在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了能力，使到仇敌和报仇的人闭口无言。
许多犯罪的人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多犯罪的人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我在那个年长的小组，那些老弟兄老姐妹都是从中国来的。
我去那个年长的团契，那些老弟兄老姐妹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他们讨论台湾的政治比讨论圣经有兴趣，
他们讨论台湾的政治比讨论圣经更加有兴趣。
我常常不晓得如何回答这些政治的问题，
我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政治的问题。
但是政治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都是罪人，
但是政治有时候给我们看到我们人都是罪人。
那一个犯罪的人会承认自己是罪人呢？
有哪个犯罪的人会觉得自己是罪人呢？
哪个人在神面前或者在法官面前会闭口无言呢？
有哪个人或者在法官面前会闭口无言呢？
神不用他自己的全能来得胜，
神用他自己的权能去得胜，
神用人的软弱来得胜，
神用人的软弱去得胜。
这是我们不能明白的，
这个我们不能够明白。
但是神这样的作为却使仇敌闭口不言，
但神这样的作为令到他的仇敌闭口无言。
我们常常会向神抱怨说你是高高在天上的神，
我们经常都会跟神 抱怨你是高高在上的神，
你不知人间疾苦，
你不知道人间疾苦，
你审判我们的罪，你不知道我们是不得已的吗？
你审判我的罪，你不觉得我们是不可以的，不得已，迫不得已。
神不是用他的荣耀能力来胜过仇敌，
神不是用他的荣耀能力去胜过仇敌，
他用马槽的婴孩，他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这个为人钉死的这个软弱者，
他们用马槽的婴孩为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软弱的人，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使到仇敌和报仇的人闭口无言。
人间的苦难神知道，
人的苦难神知道，
罪恶的深度人知道，
罪恶的
深度
神知道，神知道
人所遭遇到的试探耶稣知道，
人所遭遇的试探耶稣知道，
仇敌闭口无言，
仇敌闭口无言。
所以第一节讲到神的圣名是何等的荣美，
第一节讲到神的圣名是何其荣美，
第二节就讲到神在战争中间要得到胜利，
第二节讲到神在战争里面得到胜利，
那个途径是借着软弱胜过刚强，
途径是借着软弱胜过刚强。
第三节开始就讲到神对于整个大自然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
第三节讲到神对整个大自然的创造是多么伟大。
我们的态度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观看你们指头所造的天，
要抬起头来，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来仰望神，
我们要抬起头，打开我们的 眼去仰望神。
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真伟大，
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真伟大，
开始说主啊我的神，我每逢举目观看，
开始的时候讲到主啊我每逢举目观看，
你手所造的一切是何等的奇妙，
你手所做的是何等奇妙，
这是一个仰望观看的态度，
这个仰望观看的态度，
看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
看到神的创造几咁伟大，
存着敬畏的心，
存着敬畏的心，
存着谦卑的心，
存着谦卑的心，
用眼睛看神的创造，
用眼去看神的创造，
用耳朵听神的话，
用耳去听神的话，
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神的爱感动，
俾到我哋打开我哋嘅心去接受神嘅爱同埋感动。
看你用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看你所做的天并月亮星宿。
当我们看到宇宙万物，而且知道这宇宙万物的背后是一位创造的神，
我们看到这个宇宙背后是一个创造天地的神，
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单是大有能力的神，而且是一位爱你爱我的神，
这个创造天地的神就是大有能力而且爱你爱我的神，
我们就受到很深的感动，
我们受到很深的感动。
中国古人看到万物就会写诗，
中国古人看到万物就会写诗。
有一个有一位陈子昂先生，他写了一首诗。
有一位陈子昂先生写了一首诗。
很多人大家都晓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有很多人都听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念天地之悠悠。
下一句是什么？
下一句是什么呢？
独怆然而涕下。
独怆然而涕下。
看到天地这么伟大。
看到天地这么伟大，
想到人生是何等的渺小，
想到人生几个渺小，
流下眼泪来，
流下泪来。
但这篇诗不一样，
但这篇诗不一样。
我看到你所造的，你用指头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我看到你所指头所做的天，和你所做的月亮星宿。
原来他在看到天跟月亮星宿的时候，他看到你，看到神。
我们看到月亮和星宿的时候，看到神，
看到在万物背后有一位创造者，
看到万物背后一位创造者。
所以人生不是渺小的，
人生不是渺小的，
人生是有意义的，
人生是有意义的，
是神所造的，
是神所造的。
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
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
后来就有读者现在话叫做粉丝要来找他，
就有读者现在讲的那个粉丝去找他。
他不喜欢跟人讲话，
他不喜欢跟人讲话，
他就说你如果吃了一颗鸡蛋，
他就说如果你吃了一颗鸡蛋，
你不一定需要去认识那只母鸡，
你不需要去认识那只母鸡。
但是当我们看基督徒不一样，
但我们基督徒不一样，
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万物是何等的伟大，
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万物是何等伟大，
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要合乎神的心意，
我们要合乎神的心意，
我们要认识他，亲近他，跟他建立关系，
我们要认识他，亲近他和他的关系，不但
得到恩典，
不单单得到恩典，
也要从我们身上流露出神的恩典，
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流露出神的恩典。
当然当我们看见神的伟大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何等的渺小，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是多么渺小。
诗篇第八篇说，第四节说，人算什么，
诗篇第八篇那里讲到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你竟顾念他，
看大自然，看到他背后的主宰，
看大自然，看到背后的主宰，
看大自然，看到人的渺小不配，
看到大自然，看到人的渺小不配。
但是在这样一个渺小不配的人，我们的价值是怎么来的呢？
但是一个渺小不配的人，神的人的价值是在哪里来的呢？
来自于神的恩典，神的拣选，
或者神的恩典，神的拣选。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世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神的恩典选到了人，
神的恩典选到人，
所以我们的价值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的价值是来自于神的关系。
第五节继续描述神怎么样创造人，
第五节继续描述神的创造人，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叫他比天使渺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那这个新约也有引这一处的经文，
新约都有引这段的经文，
我们不能仔细的讨论，
我们不可以仔细的讨论，
但新约把这个经文跟耶稣连在一起，
但新约将这段的经文和耶稣连在一起，
就让我们知道人的创造是以耶稣为模型为榜样的，
就讲到人的创造以耶稣为模型来创造的。
人犯罪亏缺神的荣耀，
人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但神要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
但神要给人尊贵荣耀冠冕。
我常常想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故事，
我常都想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浪子的故事，
浪子在外面耗尽资财就穷苦起来，
浪子在外面用了那些财产就很穷苦。
后来他去做了一个什么工作，
他去做了什么呢？后来
他放什么，喂猪，
他去喂猪。
就犹太人来说，喂猪是一个很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猪是不洁净的。
在犹太人来说，喂猪是一个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猪是不洁净。
喂猪的时候，浪子的心情不晓得怎么样，
喂猪的时候，这个浪子的心情不知道怎么样。
在猪圈中间，圣经描述 发生了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描述了发生一件事情，
浪子想要吃什么东西，
浪子又想吃什么呢？
想吃猪吃的东西，
想吃猪吃的东
西，没有人给他，
没人给他。
浪子的心里可能会这样子想，
浪子的心里面可能会这样想，
我人不如猪，
人不如猪。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猪可以吃得饱，
因为猪可以吃饱，
人吃不饱，
人吃不饱，
人远离神，远离家，
人远离神，远离家。
所以在猪圈里面有一群猪跟一个人，
所以在个猪那个地方有猪也都有人。
如果在浪子心目中间的标准来衡量，
以浪子心目中的标准来衡量，
猪比较活得有价值还是他活得有价值？
是猪生活得比较有价值，还是他比较生活得比较有价值呢？
他可能觉得猪吃得饱，生命比较有意义，比较快乐，
他可能会觉得猪吃得饱，生命比较有意义，有快乐。
他觉得自己在挨饿，
他自己挨饿，
人不如猪啊，
人不如猪。
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些不顺利的情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工作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在这边这样子受到这个屈辱，
我们在这里受到这样的
我受到侮辱
侮辱，
我在这边实在没有意思，
我真的很没意思在这里，
我不如猪，
我好像不好像猪一样
啊。这是浪子这个角度的价值分判断，
这个就也好像浪子这样的价值判断。
请大家想想看，如果从父亲的角度，
大家想想，如果用一个父亲的角度
想到有一群猪跟儿子，
想到有一群的猪和一个仔，
哪一个比较有价值，
哪一个比较有价值？
当然是儿子有价值，
当然是儿子比较有价值。
儿子为什么有价值？
儿子比较为什么会有价值呢？
是因为他犯罪有价值吗？
是不是因为他犯罪有价值？
是因为他肚子饿有价值吗？
是不是因为他肚饿有价值呢？
不是的，
不是，
因为父亲的爱，
因为是父亲的爱，
因为父亲把生命给了他，
因为父亲给了生命他。
这边讲到人的荣耀尊贵是神所赐的，
这里讲到神的 人的荣耀冠冕是神所赐的。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去造人，
神没有把他的形象样式去造别的生物，
神没有照他的形象样式去造其他的生物。
单单你我人类的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单单的你我的身上有神的形象，
所以这是人尊贵的地方，
这个是人尊贵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选择过着跟动物一样的生活，
但如果我们选择过好像动物这样的生活，
不去跟神有关系，
不去跟神有关系，
我们就好像生活在猪圈中的浪子，
我们就好像生活在猪圈之中的浪子。
我们因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但是我们因为犯罪亏缺神的荣耀远离神，
因为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远离神，
就活在很悲惨的生活中间，
就活在很悲惨的生活中间。
解决之道就是回到神的家中，
解决之道就是回到神的家里面。
圣经描述人的价值，
描述人的价值
在于神对人的拣选，
在于神对人的拣选，
神顾念他，神眷顾他，
神顾念他，眷顾他，
在于神给人的尊贵地位，
在于神给人的尊贵地位，
神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神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也在于神给人托付，
所以神给人的托付，
要治理这个世界上神所造的一切，
要治理这个世界上神造的一切。
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到神给人的这个托付，
第六到第八节就是讲到神给人的这个托付，
要管理神手所造的，
要管理神手所造的，
使一切的生物，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就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都凡惊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手上。
所以我们的价值来源首先是因为神的眷顾，
我们的价值来源是因为神的眷顾，
第二是神的形象在你我里面，
第二是因为神的形象在你和我中间，
第三是神托付的工作在你我身上，
第三是因为神所托付的工作在你和我中间。
很多人只看到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来建立我们的价值，
很多人只看到我们要做很多事建立我们的价值，
却忘掉了在这个之前神把他的形象样式放在我们里面，神给我们那个尊贵的地位，
但就忘记了在这些之前神给我们的尊贵地位，
就忘了之前神对我们的眷顾，神对我们的顾念，
忘记了神给我们的眷顾和顾念，
所以我们只注重要做的事情，
我们只注重所做的事情，
这是不完全的，
这个是不完全的。
我们不只是要做神所做的事情，
不单单我们要做神所做的事情，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跟神有关系，
我们要跟神有关系，
我们的价值来自于神，
我们的价值来自于神，
来自于神的爱，
来自于神的爱，
不要把它建立在我们做多少的事情上面，
不应该是建立在我们要做多少的事情上面。
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的女儿买了一只2块钱的乌龟，
他买了一只两蚊的乌龟，
非常的爱那一只小乌龟，
他爱他那只很小的乌龟，
小乌龟渐渐的长大了，
那只乌龟越来越大，
有一天小乌龟生病了，
有一天那只小的乌龟生病，
这个女儿就非常的担心，就带小乌龟去看医生，
她就很担心，她就带那只乌龟去看医生，
兽医就收了50块钱的医疗费，
那只兽医收了50蚊的医疗费，
我的朋友就跟他太太仔细的讨论了一番，因为太太觉得不值得。
我朋友就同佢太太讨论，因为佢太太觉得唔值得。
我不晓得如果这是发生在你的家中，你会不会愿不愿意花50块钱来医一只2块钱的乌龟？
我唔知如果咁嘅事情发生喺你哋屋企里边，你愿唔愿意俾50蚊去医一只值2蚊嘅乌龟？
我这个朋友是很好的基督徒。
我呢个朋友一个好好嘅基督徒。
他告诉他太太说，
佢同佢太太讲，
我们原来是没有价值的人。
佢话我哋原来系冇价值嘅人。
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价值。
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有价值。
这个乌龟的价值不是他买来的价值，
这个乌龟的价值不是他买回来的价值，
是你花多少时间心血爱在他身上，这个乌龟就有这个价值。
因为你花很多的时间心机爱这个乌龟，这个乌龟就变得有价值。
我当然不愿意用乌龟来比我自己。
我当然不想用乌龟去跟我自己比较。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就看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
但有时候我们犯罪软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真的没什么价值。
这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
这个从我们的角度去看。
但是耶稣为你为我而死，
但耶稣为你为我而死，
付上沉重的代价，
付上沉重的代价，
无比的代价，
无比的代价。
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我的价值，
在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我的价值，
有几个选择题请大家来做，
有几个选择的题请大家来做。
神创造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神创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样式，
有价值，
有价值。
人犯罪软弱堕落的时候亏缺神的荣耀，
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亏欠了神的荣耀，
他的价值 降低了，
他的价值降低了。
耶稣花了重价救赎我们回来，
耶稣花了很重价将我们救赎了回来，
我们又重新有价值，
我们又重新有价值。
请问哪一个人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请问哪一个哪一个的人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一还是二还是三？
一二或者三。
神创造的人，犯罪堕落的人，跟得到救恩的人。
神创造的犯罪堕落或者是得到救恩的，
当然是三，得到救恩的人，
当然是第三，得到救恩的人。
但是在这个价值上面我们要再进一步，因为不是得到救恩我们大家都等着去天堂，等着离开世界，
但我们要再进一步，不是在等去天堂离开世界。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是我自己看诗篇第八篇，我觉得第九节跟第一节有一点重复，但是有一点不同。
所以我看到第九节和第一节虽然有些重复，但其实有点不同。
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神对人的眷顾，
从第四到第八节讲到神对人的眷顾，
把人的价值建立在神的眷顾拣选上面，
将人的价值建立在神的拣选眷顾上面，
把人的价值建立在神的给人的形象尊贵地位上面，
将人价值建立在神的形象尊贵地位上面，
把人的价值建立在神所托付人治理的责任权柄工作上面，
将人的价值建立在神对人的托付的工作上面。
第九节我觉得应该是人因为得到神加给我们这样一个救恩的价值以后我们的回应。
第九节讲到神给到我们神这个救恩之后给我们有的回应。
第一节是描述神的圣名是何等的荣美，
第一节讲到神的名是何其美，
第九节也是讲到神的圣名是何等的荣美，
第九节都讲到神的圣名是何其荣美。
当圣经讲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圣经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我们不单要思想他是何等的荣耀，
我们不单单只思想他几个荣耀。
第九节读到第九节我们要想说，对我来说神的荣耀神的美丽是什么意思？
第九节我们要思想到神的荣耀究竟是对我们是什么意思，
我要怎么样子建立跟神的关系，
我们怎样去建立跟神的关系。
神是我们的主，
神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呢？
神是主，我们是什么？
神是主，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神是君王，我们是什么？
神是君王，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们是他的子民。
神是天父，我们是什么？
神是天父，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他的儿女。
仆人要顺服主人，听主人的命令。
仆人要顺服主人，要听主人的命令。
子民百姓要听君王，
子民百姓要听君王。
儿女要爱天父，
儿女要爱天父，
要向天父，
要像天父，
称他为主，
称他为主，
不是一个客观性的、理性的，做啊，耶和华我们的主，
不是客观理性耶和华是做我们的主。
当我们在读到第九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的时候，
第九节我们读到耶和华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心，
我们要充满感恩的心，
想到他，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这些所有你的儿、你的儿女、你的子民、你的仆人，
讲到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要相信你，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依靠你、顺服你，
我们要依靠顺服你，
我们要顺服你，我们要跟随你走人生的道路，
我们要跟随你走人生的道路。
当我们读到第九节，读到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的时候，
我们读到第九节神的名在地何其美，
这边何其美在圣经原来的字，不一定是美丽，而更多是威严的意思。
圣经原本的意思不是美丽，其实是一个威严的意思。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的名有没有刻在我的身上，
你的名有没有刻在我的身上。
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
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
讲到许多神的儿女，他的头上有神的名字，
讲到神好多儿女头上面有神的名字，
不是说我们好像他吐刺青一个神的名字在我们的头上，
不是说好像刺青一样整在我们的头上面，
这个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讲到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神的名是你我的身份，
神的名是你和我的身份，
别人看到你就看到说这个人是敬畏神的人，
其他人看到我们，就看到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这个人是蒙神恩典也爱神的人，
这个是蒙神恩典也都是爱神的人。
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讲到神的名在我们的头上，
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讲到神的名在我们的头上，
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怎么样走义路，
诗篇二十三章第三节讲到神的名为我
引导我走
义路， 引导我走义路，
代表神的名跟你我走的路有关系，
讲到神的名为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是有关系。
原来神的名不是启示让我们认识他而已，
神的名不是启示让我们认识他，
是要影响你我的人生，
是要影响你和我的人生，
影响我们走的道路，
影响我们所走的道路，
能够荣耀主的名，
来到荣耀我们的名，他的名。
主导文里面也有讲到神的名，
主导文里面都讲到神的名，
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说愿人都尊什么你的名为圣，
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讲到 愿你的名为尊，你的名为圣，
就代表说许多人没有尊你的名为圣，
就讲到很多人都没有尊你的名为圣，
这些人不认识你，不相信你，不跟从你，
这些人不相信你，不跟从你，
跟我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你要我对他们做见证，
你要我对他们做见证，
你要我为他们祷告，
你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你要我把你的爱传给他们，
你要为我将我你的爱传给他们，
能够这样子我们才能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这样我们才可以令到做到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第一节有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第一节讲到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第九节没有这一句话，
第九节没有讲到这件事，
只讲到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即是讲到耶和华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我的心里就有一个问号，
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问号，
大自然在传扬神的荣耀，
大自然在传扬神的荣耀，
但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人有没有见证神的荣耀，
但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人有没有见证神的荣耀呢？
昨天白天我们那个团契有一位艺术家姐妹邀请我去看一个画展，
昨天有一位姐妹邀请我去看一个画展，
是 Princeton 大学的一个有十个中国的艺术家的画展，
是偏神大学有10个艺术家的一个画展。
那有一些人的画中间有一些这个别的宗教的这种经典的词书法等等艺术在里面。
其中有这个画有其他的宗教有这个词句在里面。
我就看这一位艺术家姐妹，她的先生是画家，她自己是摄影师。
这位艺术家姐妹，她先生是画家，她是摄影师。
我在看她先生也信主，她也信主，他们的作品跟别人有没有不一样？
她跟她先生都是信主，我就在想她跟其他那些艺术家作品有什么不一样。
我不是说基督徒的艺术家艺术会比别人好，或者基督徒的文学家文学会比别人好。
我不是说基督徒艺术家艺术或者的文学会比其他不是基督徒的好。
但是我在他的先生的油画中间，
我在他先生的油画里面
看到人在苦难中间生命的挣扎。
我们看到人在苦难中间在生命里面的挣扎，
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间，
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间，
还有他的一点描述中间，
在他的描述里面
看到神创造的伟大，
我看到神创造的伟大
以及人的渺小，
以至于人的渺小。
我相信他是很用他的作品来表达他的信仰，
我相信他是用他的作品来表达他的信仰，
为的是荣耀神，
为的是荣耀神。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人生，
你的工作家庭人生，
怎么样才有价值，
怎么有价值呢？
以自己为中心会归于虚空，
以自己为中心会归于虚空。
如果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如果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是最有价值的，
是最有价值。
诗篇第八篇最后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篇第八篇最后一节讲到，耶和华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神，也可以看到你我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在中间可以看到神，也都可以看到你我每个人。
我曾经有一组的漫画，我过去是画过一些漫画，
我过去是画过这个漫画。
这一组的漫画题目叫做四幅自画像，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我的漫画。
这组的漫画叫做四幅自画像。
我漫画当时是登在海外校园这个杂志上面，
那时我漫画是登在海外校园这个杂志上面。
那这组的漫画是想要借着一个人跟一幅他的自画像之间的关系来表达人的信仰。
那组的漫画是借着自己和这个自画像表达人和神的关系。
第一幅的是一个人在那边跪拜他的自画像。
第一组是讲到他是跪拜自己的自画像。
标题叫做自大自傲凡事为己。
标题就是自大自傲凡事为己。
第二幅是一个人拿着枪指着他的自画像，想把里面的人打死。
第二幅就是讲到那个人是用枪向着那个自画像，想将里面的人打死。
标题叫做自暴自弃恨人伤己。
标题就是自暴自弃恨人伤己。
第一幅是讲到人自己很骄傲。
第一幅讲到人很骄傲。
第二幅是讲到一个人很自卑。
第二幅讲到人很自卑。
第三幅跟第四幅我就想表达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他自我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
第三和第四幅我就想表达基督徒的自我人生是怎样的。
第三幅是一个人跟漫自画像里面的人握手。
第三幅就是那个人是跟自画像里面的人握手。
我的标题叫做自尊自重爱神爱人。
标题就是自尊自重爱神爱人。
第四幅是他就转过身来跟这个自画像的人挥手告别。
第四幅就是他转过身来向那个自画像里面的人
往着一个十字架的方向而行，
向着一个十字架的方向去走。
这个标题叫做献上自己奔走天路。
标题就是献上自己奔走天路。
我们的人生常常不是过于自高自傲，就是自卑，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不是自高自傲，就是看不起自己。
怎么样子能够接纳自己，但是不要接纳自己变成自高，接纳自己同时愿意放下自己舍己，好像圣经上所讲的。
怎么可以不自卑自高自傲放下自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
要舍弃自己，
要舍弃自己，
在于我们 先能够从天父的角度来接纳自己。
我们只可以在从天父的角度接纳自己。
我们有神的形象，
我们有神的形象，
接受神的使命，
接受神的使命，
但是效法耶稣的榜样，
但效法耶稣的榜样，
借着耶稣我们跟神和好，我们重新得到价值。
借着耶稣我们同神和好，我们重新得到价值。
但是重新得到价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我再膨胀起来，
但得到价值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自我膨胀，
是要能够效法耶稣舍己，
是要效法基督舍己，
跟随他的脚中而行，
跟随他的脚中而行，
经过了十字架，经过了坟墓，
经过了十字架，经过了坟墓，
可以得到复活的喜乐，
可以得到复活的喜乐。
那我相信诗篇第八篇是一篇可以帮助你我从中间看到神的诗篇。
我相信诗篇第八篇可以从中间可以在看到你和我，
看到神也看到你我，
看到神也都看到你和我，
看到你我在什么位置上面，
看到你和我在什么位置上面，
能够接纳我们自己，
能够接纳我们自己，
建立我们的价值，
建立我们的价值，
然后晓得效法耶稣，
知道怎样效法耶稣，
在我们身上活出耶稣的心意，
在我们的身上活出耶稣的心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是你先爱了我们。
是你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能够跟随你。
不是因为我们跟随你。
是你拣选我们。
是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有你的形象。
给我们有你的形象，
差派我们做你的工作，
差派我们做你的工作，
更让我们得着你的救恩，
给我们得着你的救恩。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愿意一生一世来跟随，
给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地跟随，
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
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的荣耀。
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感谢，
我们恭敬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